的第十三页继续讲啊。可是我这里有人私下提了几个问题，我试试看要回答这个问题。以弗所书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我们已经提过的。身为父母，其实常常不觉得自己惹了儿女的气。父母应该怎么样才可以察觉是不是自己惹了儿女的气？能不能具体说明怎么样能够不惹儿女的气？父母会做惹儿女的气的行为，通常都有正当理由，可能为了教导或劝诫儿女。那怎么样帮助或矫正他们又不惹儿女的气呢？这确实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容易用一种很客观的方式说怎么样叫做惹儿女的气，因为最好的父母也有可能对儿女有一个教导或者一个规范的时候把儿女气得半死了，可是那又是似乎是我们应该做的事。那我试试看提到几个点给你做参考，我知道我这样讲并不完全，但是我还是讲一点。第一，我们应该知道，如果你应该是你的责任告诉他一件事情对或者怎么样不对的事情而他的表现是生气，那么你应该知道那不是你的错。我相信保罗没有认为那样就是惹儿女的气啊，或者你要求他一件事，给他一个规范，如果他因此很生气，那不一定是惹他的气。OK， 至少我们知道，并不是说我们都应该让儿女什么都很顺心，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如果你什么都让他，很快乐，后来他就会很不快乐，因为他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没有被磨造，没有被锻炼，后来他会落入更大的痛苦里面。所以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并不是说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生气就叫惹儿女的气，所以我们就不敢这样做。我想我们不需要这样认为。第二，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对孩子你一定要想办法避免唠叨。我知道那个是父母最最不容易做的事啊，但是我们仍然认为那是对的，因为我们没有看过父母一直唠叨能够成就什么太美好的事情在孩子身上，多半的时候都是适得其反。如果你发现你给儿女唠叨在他身上却带来很正面的果效，那我完全支持你唠叨他，真的，因为这个不是绝对的东西。如果你真碰巧遇见一个像这样的孩子，那我觉得你唠叨他很好可是如果你因为唠叨而使他很不愉快，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惹儿女的气。还有这一点很重要，就是父母常常觉得他们是父母啊，好像有权柄，所以他们有时候不讲理不讲理。如果你因为不讲理使儿女生气，我想的是惹儿女的气。不讲理包括一件事，就是常常不听他说话，就是不听他讲话，反正你就认定了他就是这样，发生一件事你就先骂他，他就是想跟你辩解，有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有非常正确的理由，可是有很多父母从来不听那种理由的。那是因为父母常常遇见那些事的时候已经控制不住自己脾气那你就不能因此责备孩子生气，因为你自己也控制不住你的脾气。像这样的情形，不讲理不听他说话这一类的，使他很受不了，我想那个比较像是惹儿女的气。还有像什么呢？我举比较细的例子，因为我知道经常有孩子遇见类似这种事，比方他请你第二天早上叫他起床，他有比较特别的情况需要早一点起床，或者有一件事他请你提醒他 要穿什么衣服，那天学校有什么特别的事。如果你觉得那是应该他自己记得，你就清楚跟他讲。可是如果你答应了，可是后来没有做到，就我所知道，经常有父母在那种情况里面，儿女跟他抱怨的时候，他们仍然振振有词的讲话。如果你因为这样让儿女生气，你是惹儿女的气，我想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这样了，你应该道歉的，应该道歉，想办法弥补。如果你还没有道歉之前他就生气，你还是要弄清楚呢，你有错，因为你惹了儿女的气。第三我想到的，我刚讲的不太完全了，可是第三点我多讲一点，就是如果他已经生气了，无论是什么原因，是你有错或者你没有错都一样，只要孩子生气了，千万不要火上加油。这个是父母非常非常容易犯的错，因为他生气，你看见他生气你就会很生气，对吧？然后你就会训斥他，责备他，说你那么容易生气等等。你只要想一想，当你生气的时候，有人跟你说你怎么那么容易生气，你会说哦对，不要生气嘛。如果你真的做到知道这个，那我想你有很好的榜样，很可能你的孩子也会学得更好。所以试试看，尽量不要火上加油，不要在他生气的时候还要训斥他、责骂他、纠正他。虽然他有错，你也需要纠正他或者管教他，可是他既然已经生气了，我就建议你停一停，等一等，不用急着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做什么事多半不会有太好的结果，这是我的建议。这样讲清楚吗？我没有讲得完全，可是也许在这个根基上你继续应用，也许会做得更合适一点。还有一个问题，父母真的应该努力做青少年儿女的朋友吗？我知道有时候对父母来讲不太容易，如果是的话，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成为青少年儿女的朋友呢？问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些问题我们讲义都多少有提到了，只是想再问详细。好，我也提到几个点，我也一样不太容易讲的完全。第一，想想看做朋友会怎么样。第一个就是不要存心教训他，我不是说父母都不能教训孩子，可是你一定要常常不要存心教训他。我的意思是说，我常常告诉大家，你要用50%以上的注意力去从他学习，而不是预备着要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不要说他就是没有做到，所以我才需要一直告诉他，其实你的青少年孩子没有做到的事一大半他都知道该怎么做的，你相信我，你只要想一想，你也会同意我的话。那你不要说可是他就是不做啊，不做你教训他就会做吗？不会啦，你就不要存心教训他们，不要常常预备着要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因为他的朋友不会这样做。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通常你告诉他一次就好，以后继续爱他，为他祷告。第二点其实很要紧，如果你做青少年的朋友，你一定要倾听跟陪伴，简单说就是这样。有的父母比较容易这样做，有的父母不容易这样做。你如果不容易，你一定要很刻意的去操练去学习。你怎么样期待你的青少年孩子学习东西，你不觉得我们也继续在学习吗？难道你一生下孩子你就已经是完全人，然后完全得到一个权柄跟责任来魔术你的孩子吗？当然不是，我们都还继续在成长，对不对？所以试试看学习这些事情，这两件事特别需要学习，一个就是倾听，就是愿意听他讲。如果你的孩子 你想要知道他一些事，他不讲，你跟他说，一定要告诉我，赶快告诉我，快点告诉我，这个不叫倾听哈、哦。倾听的意思是让他讲，他不讲的时候你就安静就好了。那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做的是后面那一样，叫做陪伴。陪伴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然包括了你一定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啊，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你花时间在一起试试，他觉得说最好你不要在这里，因为只要在一起就是唠叨念啊讲，那这个陪伴没有意义。所以你一定要先有倾听嘛。可是陪伴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即使还很不完全的时候，你愿意跟着他一起忍耐着看他有成长的机会，那叫陪伴。 OK， 其实青少年孩子自己也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你所度过的这个青少年期的风暴一定会过去的，所以你不需要过度的反应，它一定会过去的。虽然要一些年日，可是那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学习。有一些东西你要用年来算，来带着盼望来度过它，不要一直只想现在立刻得到什么。那父母也应该明白这个，他就能够学会陪伴。第三，做青少年的朋友，跟前面讲的有关，就是尽量在对方在你的孩子询问的时候才出意见。这又是很艰难的功课。我们多半是用我们看见、听见、感受到的来出意见，可是你尽量在他询问的时候才出意见，尽量。我知道了，有的时候他都不讲，那就考验一下父母的聪明智慧，怎么样想办法用不同的方式来吸引他跟你询问，你就有机会给他一点教导。可是一定不要用催促的说，你要告诉我要怎么样。这是我的建议。就是他询问了，你要给他出意见的时候，我也建议你尽量避免用训勉的语气讲话，因为他的朋友不会这样讲话。我知道在这里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父母还是应该责备孩子，对不对？你能不能尽量揣摩，我们做朋友的有时候也需要责备对方的。其实这不是因为他到青少年才这样，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知道，即使我们孩子还小，他仍然是有基督形象的人。只要你记得说，就像当我们责备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尊重他的语气，对不对？一个老板责备他的下属，可能会用一副他在高高在上的样子，可是朋友不会这样。那我觉得其实父母对任何年纪的孩子都应该，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会觉得有点荒谬，就是说你就是需要责备他的时候也有礼貌，至少在心里面有尊重对方的态度，这样你就不会脱口而出讲一些非常贬损他的很糟糕的话。其实认真问你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同意你的孩子是那样，但是你却会脱口而出讲的话。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尊重他的意思，你就不会这样做。而我觉得那个会使孩子比较容易感受到你跟他像一个朋友。你要知道，我讲朋友，做青少年的朋友，意思并不是你一直都是平辈的。你应该跟我一样，也有一些朋友，你会很 care， 很在意他们的意见，对不对？对吧？那种朋友是你蛮尊重他的。别人批评你比较不在意，他批评你的话，哇，你会很难过。你应该尽量使自己成为你的孩子的这种形态的朋友，这是我的建议。第四点也很重要，我用一个简单的成语讲，不太完全的形容，叫做要礼尚往来。如果是朋友，你就要礼尚往来。那意思就是说，他有请教你的时候，你也一定要有请教他的时候，就是这样，很简单的话吧。其实对现在的孩子哈，你要跟他礼尚往来，我觉得我们比更上一辈的人 更有优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代的孩子都熟悉一个东西，而我们做父母的也都需要用的东西，就是电子产品。而电子产品有很多地方你都需要请教你的孩子。如果你平常就跟孩子是这样的关系，我相信孩子即使有一点的不耐烦，他也会尽量要会教你这个。可是如果你他教你这个，你还顺便教训他一下，那就没有用了，那不叫礼尚往来。有的父母会，他其实那个他并不懂，他儿女比他懂，他还要顺便教训他。他教训他的东西可能是从媒体上看到的一些东西，可是你的孩子根本不用看那个，就比你懂电子产品，你一定要知道，所以你不要顺便教训他。这个礼尚往来可以包括一件事，就是有时候有一些状况，你要用跟他谈条件的方式。英文来讲就叫 negotiate， 就是像谈判一样。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会怎么做，或者说，我如果照你期待的这样做，那你可不可以也那样做？类似这一类的东西，父母可不可以用类似的语气跟孩子商议，而不要所有的东西都用高压政策命令他、规范他？我想这是做青少年朋友其中一个意义。还有一个点，我们将会在这今天要讲的内容最后啊、里面有一个点，我提到类似的事情，就是父母应当一直的存心，更多的用生命的爱跟威严来影响孩子，更少认为你需要借着责备、教训、处罚来影响孩子，就是你要存心这样，然后问自己说：我怎么样才能够用爱还有威严，我自己行的正这些来影响他，追求这一件事。当然我刚刚也已经提到，我同意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必要对他施以处罚、责备、管教、规范。那个界限在哪里呢？我不太容易讲。如果你尽量去做我们刚刚讲那些，那么你自己可以去斟酌那个界限在哪里，就什么时候要怎么样做。那个界限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说，是因为第一，每一个不同的父母界限会不一样。有的人那样做没事，另外一个父母那样做就会有事。你自己要斟酌，要去学习。第二，会跟你的孩子有关，不懂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第三，不同的时期也有关系，就是孩子的不同时期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是我想到的回答刚刚那两个问题。那我们进到讲义里面十三页这里讲的今天我们有一个示范的成年礼，然后我们刚好这个内容也是要讲到一个青少年孩子应该打什么根基，这是打根基的时候。其实父母常常都知道青少年孩子是应该要打根基的，可是却你如果真的挑出来问他说打什么根基，我不知道多少父母讲得上来。那我至少替你讲出一些东西给你做参考，这仍然不是很完整的叙述，可是也许会对你有帮助。所以我本来很期待我们这个课程能够孩子也能够年轻的也能够来，可是我看年轻人来的不是很多，但是如果父母更清楚明白这个，可能也会帮助我们怎么样教训教导他们。可是我先提醒你，你不要拿着我这些回去把我所有其他讲的都忘记了，就抓紧下来你给我好好读这个牧师的教训，不要这样，然后回来跟我报告说孩子就是不听你那些话了。我刚刚所有讲那些都会使你能不能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 OK， 好，我们讲义的十三页，你们如果没有讲义前面还有有没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亲子的艺术第三册的讲义？前面还有， 我这里写了好几样我们应该立根基的事。第一个，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养成反省的习惯，这会成我们一生有用的事。我在这里讲了两三个故事，都是师大的教授黄乃玉教授的故事。对不起，我们中间多半的弟兄姊妹都听我讲过很多次的，可是我再讲一次好了。既然在这个课程里面，黄乃玉她是独生女，从小备受宠爱，可是我很佩服她的父母。如果她没有夸张的说的话，我会觉得很想认识她的父母。她的父母很有见识哈，她妈妈并没有太好像把她宠坏了，虽然从小是独生女啊，让她帮忙做家事啊。这个小女生通常都是这样，我们叫做给补哎哈，就是你一定要给她事做这样啊。她妈妈给她的事倒是很合适她，她成为家里的蛤蟆蛤蜊的鉴定专家。她妈妈教导她拿一个蛤蜊敲一敲，另外一个如果敲出空洞的声音就是坏了。哇，小孩子有很多的时间做这个事，你知道妈妈如果来做一定会做不齐全，因为妈没那么多时间随便弄一弄，就像我煮蛤蜊就绝对不会去敲它的，就整盘骨煮到坏了就再让它去，只要不喝没有打开就不要吃它就好了这样。那他每一次这样吃，所以他们一家常常都吃到很新鲜很好的蛤蜊汤。可是有一天他妈妈买蛤蜊回来，他开始敲，就发现第一个就敲到一个坏的放到一边，第二个怎么又坏的，敲了三四个，他妈妈你今天的蛤蜊为什么都是坏的，我已经敲了四个都是坏的。他妈妈说哪有这种事，我们那个卖我东西的人很诚实的，他不会这样。妈妈就过来看，过了一会儿妈妈找出原因来，原来他拿来鉴定那个是坏的，就这样很简单。可是这件事大概后来不久他当然就忘了，大概过了20年吧，他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后来因为有一点不顺利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到那边他发现教授也对他苛刻，同学也好像不亲切，他就很痛苦。就在痛苦的时候，有一天忽然20年前这件事回到他身上。所以你要知道，你如果像我一样常常注意这些，你就会留意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栽种，而不要完全用他现在的样子来评判他。他忽然有一个念头在他里面说，会不会有问题的是我，就像那个坏蛤蜊一样。一个年轻人能够这样反省，你不知道那是多么大的祝福。可是你如果小时候就曾经给他这种东西，那个是父母所能给儿女的最宝贵的礼物了，不是用训斥的，你要好好反省啊。通常那个没有什么果效啊。可是父母自己是一个反省的人，那也就是说允许自己有时候转个念头，比方孩子在说一件事，你本来有点生气他怎么这样，而他稍微说明一下，你倾听一下，你会转一个弯，说用另外一个想法说，我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知道吗，你无形中你在训练你的孩子不要认定一件事就我绝对是对的。你能够这样被纠正，表示你有反省的能力，孩子耳濡目染，他们也会有反省的能力，即使他当时不是这样表现的。你不觉得吗？如果20年后这一件事会 recollect 起来，却再拿起来，那时候如果你想到这一件事，父母不会觉得很大的安慰吗？你现在就应该这样想的。黄乃玉教授还提到一个故事，他小时候看到有别的同学穿灯芯绒的长裤，那个时代大家都很贫穷，那个长裤看起来就很炫，所以他就也希望买，他的父母疼他的独生女就去帮他买，结果那里有4种颜色有的不用说就不要了，有一个虽然他也蛮喜欢的，可是因为他同学已经那个颜色他也不要，免得叫撞衫，对不对？然后他就看中一个，我忘了暗红色还是什么，反正他比较喜欢的暗红。可是他就是因为他也蛮喜欢另外一个颜色的，可是还在考虑的时候，他妈妈有点不耐烦，就跟他说：“你喜欢暗红就选暗红嘛。”可是那个小女孩，妈妈讲了就是不要听妈妈的话，所以他就去选了一个鲜红色的。 当然一选回去就后悔了，因为穿那个太鲜艳的颜色很气。可是没有办法，我觉得黄乃一教授有提到一件事，我觉得，所以我说很想认识他的父母。他妈妈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他妈妈没有跟他说，谁叫你不听我的话，他没有这样讲，让他自己承受那个懊悔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是类似这样。像这些别人的榜样，我们放在心上吧。有时候你有可能会遇见的时候，说不定你用得着，用什么态度面对你的孩子。立根基还有一个，有的我没有讲，你自己看就好，有的故事我都写在讲义上。我觉得建立自信心很重要。我们在这一系列的第一堂，我特别提到美国爱家协会的创立人 James Dobson， 他写的一本书，主要就是在讲建立自信心。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转个弯一样有路走，好像他的原来的书名叫做 New Hide or Seek。Hide and seek 是捉迷藏的意思，他用 or， 他可能是在讲到孩子如果没有自信心，要不就变得很有具攻击性，要不就变得很畏缩。Hide or seek， 建立自信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父母怎么样对待他，不要常常讲贬损他的话，你只要让孩子觉得你蛮看重他的，他进你的房间，你会抬头跟他讲一句话，说我很高兴看到你。可能那本来你心里就这样想，可是你说出来跟不说出来可能有很大的区别，而且真正的表现出你喜欢看到他，还有一些情况你能够称赞他，你称赞他，这个都对他有帮助。可是有一点很要紧，你不要为了要鼓励他长进上进，你太多的给他压力，而且有时候会太多的批评他的失败，那个会伤害他的自信心。到底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要鼓励，甚至有时候用激将法鼓励？圣经里面连神都用过激将法，所以激将法不一定都是错的。可是到什么地步你那个会变成让他伤害他的自信心，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你至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你就会去留意他，而不会觉得说我只要这样做一定是好的。你不会这样想，那就好，也就是你自己也有反省的能力。其实建立自信心不需要在每一个点上都胜过别人。那我们如果父母不能够有多方面的兴趣跟欣赏，就不太容易帮助孩子养成自信心。除非你的孩子刚好他的杰出的地方就正是你在意的东西。如果你认为一定要像那些在电子领域啦，在这种物理化学的领域啦，这些 很有成就的人才叫有成就的话，你一定会使许多的孩子丧失自信。因为有些孩子一碰到数字啊，碰到这些逻辑的论理的事，就脑子就像浆糊一样。可是你如果能够欣赏一个孩子他语言上的能力，他的运动上的能力，艺术上的能力，还有人际关系的能力，你要知道所有这些能力他彰显出来的时候，都有让你可以笑他的地方。因为他是孩子，孩子嘛，他还不是很成熟。就像我以前就很会物理化学，你以为我高中的时候物理化学有专家？才没有嘞！我讲了一些东西，一定对有一些大学教授来讲是很可笑的事情。那同样，其他领域也是这样。可是你一定要能够真正从心里面欣赏那些东西。这个对父母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有的父母虽不这样做，是因为他想到这个社会的竞争的问题。因为这社会，你尽管可以这样想，这社会并不这样想，所以你就会从他怎么样将来才可以立足于社会，跟人家有竞争，找得到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等等着想。我想这样想也无可厚非，但是我建议你一定不要只这样想，你一定要有另外一方面，让你可以有另外一方面的想法，你自己要去 探测，另外一方面去养成你对那些的欣赏还有认知。这样当你的孩子有另外一方面的才能的时候，你才能够从心里面赞同他，即使你要提醒他说，可是你走这条路会不会将来没饭吃啊，即使你需要提醒他这个事情，你也不会是只是很势利眼的一直在告诉他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啦，你一定要这样，你不会这样做，你会赞赏他这些东西。可是当这样的时候，在提醒他一些东西，很可能他能听，而且他也得到帮助，能够做更合适的判断。我知道我讲的都很理想状况，要学不容易，可是我相信我讲的是对的。我写了一个例子，我很喜欢犹太父母有一些这样的事。我想不是所有犹太父母都这样的，犹太人有很多很有成就的人。我看过有一本书提到一个犹太的妈妈跟她的儿子这样说，我猜她儿子不是那种在班上一定都考第一名的人，她就跟她儿子说，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爱因斯坦、啊、你做一个茨维因斯坦也可以。你如果不懂德语，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德语里面一是爱因，二是茨维，他用了一个双关语，爱因斯坦是有爱因这个字在前面嘛，哈、啊，斯坦是什么意思？啊，石头，所以他就是爱因斯坦，这就是像耶稣一样是头块石头的意思。他说，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头块石头，你做第二号石头也没关系，这是妈妈们对孩子讲的话。如果你不能做一个爱因斯坦，做一个茨维因斯坦也可以。我觉得也许父母应该有这样的存心，在你鼓励他上进之余要有这样的存心。另外一个建立孩子自信心，当他一直在那个环境里面也许读书好像一直都不顺利，以至于快要失去自信心的时候，你不要只一催促他在这一点上要怎么进步，你可以开始帮他设想有没有别的能够让他、哦、那个自信心能够有靠的地方的东西。有的时候不是立刻有，但是你存心就有帮助。我喜欢讲一个故事，是一二十年前有一次我在纽约、硬要去一个特会服侍，那特会以外的时间他们让我在他们一个会友家接待我们，那会友蛮有钱的，他们很多的房子、很大的房子，然后他有一个、儿子已经长大了，他的妈妈告诉我，当年他们因为很孝顺年老的父母，所以一直迟迟的、已经有机会出国，一直迟迟的没有出国，等到、孩子已经国中他们才出国。所以那个孩子国二的时候出国，英文也不够好，然后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很吃瘪，然后跟同学几乎没有一个朋友，然后就是很痛苦，这样痛苦了差不多半年。那个姊妹告诉我说，她儿子怎么样突破这个呢？也不是她教她的，就是学校好像有一个类似校庆的事，然后她就每一个人都要想办法提供一些节目，也许有父母在旁边提醒她，这个时候父母如果平常要注意这个，就也许有机会提醒她，就提醒她说，哎，你在台湾的时候扯铃不是很高手吗？而且你把那个带到美国来了，你知道扯铃你记得吧，差不多十年前左右，十几年前以上，台湾的学校里面蛮流行这个，对不对？你有没有流行过？你还有流行到？所以那个孩子就终于鼓起勇气带着扯铃去，他就一戏成名，全校的女生的英雄人物。从那一天开始，他的英文其他的学业就蒸蒸日上。有人好几年前我听有人讲一个、很反传统的话，我们从小就学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可是有人说其实好，失败是成功之母也对了，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句话也对，就是成功为成功之母。我觉得这句话蛮合乎主耶稣的原则，叫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你有一些东西你就容易更往前去。所以我们常常要父母常常留意你的孩子有没有可以称赞的地方，那就是显出一些他有的东西来给他肯定， 如果他实在你是真找不出他有什么，想办法培养一个，培养一个你能够称赞他的东西的一个，其中一个很好的很方便的秘诀是什么呢？学会问正确的问题。有时候一件事，你要小心来问什么事，不要问那种他完全答不上来的。可是有一些事他答得上来，你问他说你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好，他回答了一些看法之后，可能里面有两三个不太成熟的观念，你问他看法，他讲的不太成熟，你就把他略过去就好了嘛。可是其中也许有一两件是可以称赞他的，比方称赞他的勇气啦，称赞他的正直的观念啦，敢表达意见啦等等。你借着问他问题，就有机会产生一个你可以称赞他的东西。我们的主最常与这一件事，我们主非常喜欢做这一件事。他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想办法先让那个人做一点事，说一点话，就让信心能够被稍微表达出来，一点点就好了，神立刻可以伸手做更多的工作。父母一定要操练这种艺术。下一个我提到力的根基是，孩子这个年纪的孩子特别有那种探索新奇事物的心，那父母应该鼓励安排环境，而不要抹煞这些事。父母多半抹煞这些事，是因为父母没有时间陪孩子。因为我觉得探索新奇的事物最好的教室就是大自然。大自然有太多有趣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让孩子从小对大自然看到一个比方在外面看到一条蛇，就觉得无论是像女生转头就走要躲避，或者男生要趋前去看，总之会留下一点深刻印象，他们很有兴趣，觉得这一次的旅游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在那里。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做，没有带他们出去过，就不会有这种环境。怪不得他们只想养电子鸡，走来他们。所以试试看，培养这些事。我也很感谢主，我从小在好几个领域里面被培养有多方面的兴趣，也许跟我爸爸有密切的关系。高二高三的国文老师，虽然是面对联考的压力，后来我国文也考得很烂，可是呢，他激发了我一些对国文很浓厚的兴趣。他讲到一些诗，就是他不只是教课文，他有时候会讲一点有关的故事，但是就给我很大的兴趣。我偶然被教导关于数学的一个东西，很简单的东西，可是我一直觉得很有趣，也很方便。我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年轻人，会用这个来跟他们谈一谈的话。你知道15×15是225，那15×15，你用前面的一跟它前面那个字二乘起来，那个二在后面加25就是它的字。25×25，二的再高一个数目是3，对不对？23多少？6，对不对？就是625。35×35是3422，1225。45×45是4520，2025。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很有趣的事情，对我来讲。我知道有的人远远听我这个这样讲，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计算机当当当比我还快就出来了。可是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太单调，我给你考一个题目，不是现在要弄的，回去试干。我们中间有年轻人，或者你回去，如果你孩子不在，你叫他好，从1到100做一件事，用4个4，4个4都要用到哦。1、2、3、4的四，拿4个4，这4个4你可以用加减乘除，也可以用分数，不可以用开根号，也可以用分数，就是比方说4/4，像这样，4/4+4/4=2，你用这4个4加上这些运算，可以得出0、1、2、3、4，一直到100，试试看。光弄到10，你就要花一点功夫。你还可以多一个，除了我刚讲加减乘除跟分数之外，还可以用一个东西，就是阶乘。你可能要读到高二才知道什么叫阶乘。阶乘就是四的阶乘，就是4×3×2×1，就是12。知道我的意思？这个叫四阶乘。你可以用到阶乘，除了阶乘以外，其他就是加减乘除跟分数而已。 我觉得让年轻人对这个有兴趣，比让他们整天只滑来滑去好一点。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拦阻他们滑来滑去，可是可以培养他多一点兴趣嘛？干嘛只有这个？全部在虚拟世界里面，多么可惜！可是年轻人，另外一方面，你虽然有探索新事物的兴趣，哎，可不要探索那种还不应该探索的事，比方性，那不是你这个年纪需要这样做的。你这样做对你有害无益，所以有界限，对吧？就像我们都知道，小孩他可以对一些事有兴趣，可是有一些东西你不能让他去搞，那个太危险。我从很小就对开车有兴趣，可是国家规定你一定要十八岁才能开车。美国比较相信孩子成熟的快，十六岁就可以开车，但他不会让你十二岁开车了。即使你长得够高大，不够成熟，那可能有危险。所以很多东西也要这样，我们要自己留意。后面的几个点我不要多讲，因为我们平常讲很多，前面也提到了，都跟操练意志啦，训练我们的情绪啦，过规律的生活有关。这些目的是要让我们学习专心，就是该做什么时候专心做。我举例简单来讲，快要考试了，很想玩，一边读书一边想着要到外面去玩，就没有专心读书，然后后来就忍不住就跑去玩了，一边玩一边又担心明天要考试，也没有好好玩，也没有很快乐。我小时候经验过很多次这种东西，我知道孩子一定都经验过 这一类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不能，不要等到长大自然就会不是这样，才不会的。我们还是要受一点操练，就是学习做什么时候就专心做那一件事。所以有时候父母带着他们很有帮助，不要妈妈在旁边一直喊说不要吵，过一会儿不要吵，孩子说安静一会儿又吵，不要吵，然后三个小时，孩子那个妈妈说我怎么生这么一个孩子吵了三个小时，那个孩子说我怎么有这种妈妈都不让我吵。其实你也许应该试试看，放下你手边的工作陪他玩半个小时，跟他胡闹也没关系，但是预先跟他讲好之后，你要自己在这边好好读书。哎，这就是像谈条件一样，这其实要不是要到青少年，更小就要去操练了。他放学妈妈花一点心力要求他，比方四点多放学，到五点之前你可以自由做你喜欢做的事，也给他预备一点点心，五点一定要开始做功课，做完功课你要也许他要练琴或者什么，这些做完了你才可以去休闲。哎，除了很特别的情况你也要能够体会他，除了这个以外尽量这样，我觉得这个很帮助孩子过一个规律的生活。我所看过的无论属灵伟人的传记或者在世上有成就的人传记，很少有人是不过规律的生活却能够有名望的有成就的，除了艺术家之外。可是艺术家他其实有时候在某一些领域里面他们还是非常有规律的。有规律英文叫 有 discipline， 就是有操练。个性上情绪上要有操练，而这个是我们教会经常教导的事，学习不要让郁闷的心情留在你身上，忧虑重担的惧怕或者是不饶恕嫉妒这一类的东西留在你身上，所以你要学习常常喜乐赞美神，以恩慈相待，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等等，这个其实应该从小学习。父母要有榜样，也带着孩子学习这些，我觉得这个对孩子一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自己很感谢主，虽然我小时候一样经验过那种不专心、那种贪玩或者情绪的低落等等，可是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无论从父母、从朋友，后来因着信仰，也从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一些人的榜样，逐渐的更多学习这些事，所以后来成为一个很专心的人，你知道吗？我曾经在 该读书的时候，曾经好几年真的认真专心读书，我旁边没有多少同学像我一样专心，他们看我功课好，说我很聪明，其实我知道其中至少有很多的部分是因为我专心。他们下课上了厕所就讲话，我上了厕所回来读八分钟的书。哎，我不是一直都过这种生活，可是那个时候需要我就过这种生活。我那八分钟可以旁边喊同学怎么吵，我拿了一本化学参考书就开始做题目，可以做好几个题目。哎，就这样。所以像现在也是一样，我可以很专心，有的时候甚至在写讲章需要用头脑，却有孩子在我旁边射那个飞镖，也不会影响我。我在中学时代就操练过这种事。后来我大学信了主以后，我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很认真读圣经。我经常会遇见人家很羡慕说要圣经更熟，可是我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趁着年轻，把神的话丰丰富的存在心里面吧。所以这个好几样我刚刚很简单的讲过去，最后我花一点点时间讲四九页那里有一些其他有几个项目。这里有一个有人写的培育孩子的项目，你可以考虑吧，无论我们自己是年轻人或者是父母。第二点，这是我刚刚稍微提到的训练孩子，有时候你要想一想神怎么对待我们。你知道神不是那么喜欢用管教的杖对待我们，虽然他不时的需要这样，但是神似乎更喜欢对我们看一眼就能够带领我们。他说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诗篇三十二篇的话。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西乃山火焰密云暴风叫声很可怕，锡安山呢很安静，是神的爱。可是他说锡安山似乎更可畏，他说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后面他说要存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你要不要揣摩操练自己，让孩子是因为我们的爱而对我们有敬畏，而不是因为我们骂他处罚他而有敬畏，尽量揣摩一下吧。后面有几个点我上一次花了很多时间讲，我们常常会提到你要尽量不要看到孩子一些不太上道的表现就按他这样去骂他去责成他怎么样，你要尽量的想好的方面能够称赞他的方面。可是我上个礼拜花了一点时间讲另外一面的话，就是如果你总是觉得你的孩子是圣徒，到学校都是被别的孩子影响，甚至到教会说不定也会被别的年轻人影响，不要这样想。你最好愿意接受主日学老师啦、青少年辅导啦、教会里面的人告诉你的孩子有什么表现。因为越是聪明的孩子越知道怎么样在自己的爸爸妈妈面前表现得很圣徒的样子。可是他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场合都这样表现，无论他多聪明，如果他在每一个场合都这样表现，我们就必须承认他真的是圣徒吗？可是他一定要表现出一点自己还不完全的时候，多半都不会选择在父母面前表现。那种会在父母面前表现那么坏的孩子有的时候是因为父母错待他们，所以他们要让父母注意到他们可是也有的时候不是的，是因为父母对待他们很正确，所以他们敢在父母面前表现这个，因为他知道表现那样父母不会只是斥骂他们，他们会有安全感，即使被责备也会有安全感。 介于中间的有时候比较麻烦，就是他们只在父母面前表现很好，在别人面前不是。如果你不时的听见有人说你的孩子怎么样，可是他在你面前又表现很好，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一定都是他们乱讲的，一定不要。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老师确实没有公平的态度，我们可以留心去查访，但是不要那么完全相信你的孩子是那么小圣徒，这是我的建议。不会的，不会，那个年纪的孩子每一方面都那么好。我小时候就有过一个经验，班上有一个同学，大家都叫他的绰号叫圣人。国中的时候，可是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显出另外一面来。我没有觉得他变得多坏，我想他原来就是那样。可是那样的过程我觉得比较不美，我宁可他比较直接的表现出来。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后面我们提到一点关于青少年性教育的事，其实这个我们在第二册已经讲到一些，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去读像这样的书做参考。那我在这里如果提到，如果你小时候不够这样教导他，青少年在教导他还是要教导，其实会有一点来不及，因为你如果到青少年才教导他，有可能有一些性教育已经是从朋友听的，不是从你听的。可是如果你的孩子有时候在这一方面表现的不太好，看黄色的东西啦，或者是会所谓的手淫或者自慰啦，这些事，我建议你尽量用温柔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所以会有那种表现，其中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情绪没有得到满足，情感没有得到栖息的地方。如果父母仍然用严格的要求告诉他该不该怎么样之类的，通常不会真的帮助他们。比方像自慰、像手淫，其实这个时期很多孩子都会有，我不能说大家都每一个人都有，可是很多孩子都有。有的时候好奇，有时候是疏解压力，无论怎么样，如果你培养他去注意另外一方面，总是有帮助，比之责骂他、限制他有帮助。你一定要学会一件事，就是你不认为他做的是对的，却能够不说话。我觉得这一类的事啊，有很多时候用到这样的态度，知道我的意思吗？对不起，我常常给父母很大的不容易做的事，就是你明明知道他那样做，你不觉得那是对的，可是你可以不要说话，或者转移到别的方面啊。我常常觉得用温和对待孩子是一种很基本的道理。我讲的温和并不表示我们不能生气、不能规定，就像亚里士多德为希腊文温柔那个字加的一个注解，他说温柔就是不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所以我的意思讲温柔温和并不是说都不应该生气，可是你应该一直存心温和。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啊，是我最喜欢的圣经经文之一了，就诗篇十八篇，大卫说你的温和使我伟大。神的温和使我们伟大，伟大包括了，我想包括了生命更刚强有力，更有办法得胜。所以试试看，揣摩这个真理，对待你的孩子尽量有一个温和的心。那不但你的孩子蒙福，你自己也会蒙福，因为呢正是我们应该结出的果实。后面我放了一些资料，也多半不是我写的，一个孩子的真情告白，还有做个无悔的父母，这都提醒我们孩子如果有一天怎么说我们，我们要惭愧，或者怎么说我们会觉得很得安慰。那我们现在就留意这些。23页我放了，这两页我放了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争这样的文具，就是你有青少年孩子受洗啊，请父亲写一个为他们祝福的一个祷告词，有好几位交给我，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我们曾经放在我们的爱讯上面，我觉得都非常宝贵。25页这里有一些纪念语录，我也觉得很好，青少年看也很好，父母看也很好。 比方我们提过的一句话，这里有没有写，还是我在别的地方讲，就是做一个父母是一个特别有罪恶感的事业。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所以你觉得有罪恶感不要太诧异，你没有罪恶感才比较可怕一点。我也喜欢 James Dobson 讲，他说我们夫妇多年来都觉得欢笑是我们家庭与关系能成功的关键之一，我们家人一家人在一起的常常是很快乐的。我也希望我们的家庭都尽量是这样，盼望我们的孩子都在一个很快乐充满了爱的家庭里面成长。有时候你做的不完全，我们都会做的不完全，可是我们就承认，有时候需要跟孩子承认，有时候我们彼此承认，或者跟主承认，然后我们就再进一步改进，就是这样。我最后放了一个英国的桂冠诗人得诺贝尔文学奖，1907年吧，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Kipling 写的他最有名的诗了，他讲男子汉大丈夫的，我想里面也有一些话很会帮助我们。后面那一段是我们讲过，是我们弟兄姊妹给我的回应，里面都有很宝贵的见解。这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第三册我们所讲的，我们就停在这里喽。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面斟酌默想钻研思考学习。半年后我们要讲第四册，要讲18到25岁，那又是另外一个境界。我们还有一点祷告的时间。
请唱《颂赞诗选222》。